在这个感恩季节的时候，我们要享受感恩的假期，我们也会吃感恩的宴席，也许有很多关系感恩节这一方面的节目，但是我们确实不要忘记感恩节的真正意义是什么。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思想，我们应当怎样，不可忘记神的恩惠，应当怎样感恩，应当有怎样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感恩节。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，是用英文写成的，他说 God gives and forgives, men get and forget。 说上帝施恩又赦免，人蒙恩却又忘恩。很多的时候，这真是我们的写照。有一个故事说，有一天呢，上帝差遣两个天使，他说，你们两位到世界上去，专门去收取基督徒的祷告。一个天使是特别收取基督徒祈求的祷告，另外一个天使是收集基督徒感恩的祷告。他们在世上一段时间以后，回到神的面前向神复命，结果那一个收集基督徒祈求祷告的那一个天使背了一满布袋，哇，很沉重，里面都是基督徒祈求祷告的事。另外一位天使把他的袋子拿下来，轻轻的，空空的，整个倒出来一数，哎呀，里面那感恩的祷告不到两三个。主耶稣看了以后就叹息地说，他说，你看呐，基督徒蒙恩的是何等的多，但是感恩的人却是何等的少。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光景，在我们的祷告当中，我们祈求很多，但是我们得着了以后，我们却是忘记了，忘记感恩。所以使徒保罗说，你们凡事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接着祷告祈求还有什么感谢。我们有祷告有祈求，但是我们却是忘记了感谢。今天早晨我们特别要思想到一个题目，就是讲到感恩与忘恩。我们是从路加福音第十七章，刚才我们做主席的弟兄读过这一段的圣经，从其中来思想的。这里说，有一天主耶稣要上耶路撒冷去，他经过了撒玛利亚，又到加利利。他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，迎面来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，远远地站着，高声地向主说，他说，耶稣啊，夫子啊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听见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吧，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们的身体已经蒙了医治，让祭司查看，证明你们已经得了洁净了。所以他们正去的时候，他们满身的大麻风已经洁净了。其中有一个人看见他身体已经好了，蒙了医治，就转过身来走到耶稣那里去，夫妇在耶稣的面前向他感谢，大声归荣耀于上帝。主耶稣看见了以后就说了，他说，那得到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？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到这里来感恩呢？那九个在什么地方啊？然后他又说，除了这个外族的撒玛尼亚人以外，其他人都在哪里呀？耶稣很感叹的，很惊奇的发出这样的问题。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 我们来思想这一段的圣经，但愿这一段的圣经今天就成为我们的帮助。第一，我要讲到特别来施恩的主，第一节第二节，这里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，进入一个村庄，就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。我怎么讲到说特别来施恩的主呢？如果我们翻开圣经后面的那个地图，我们就会晓得加利利是在北边的，耶路撒冷是在南边，那么撒玛利亚在哪里呢？是在中间。这里说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他经过撒玛利亚，后来又来到加利利，他的目的地是耶路撒冷。他已经经过了撒玛利亚，为什么又回头走到北边的加利利来呢？他一定是知道那里有需要，那里有几个人满身长了大麻风，那几个人住在那个地方心里绝望，身体痛苦，跟家人隔绝，不能够跟家人团聚在一起。耶稣想到他上耶路撒冷去，他的目的地是在那里，可是想到那些人的需要，他不得不回头又绕了一个大圈子到了加利利。所以他一进入那个村庄的时候，就看见了那十个人。你想那是偶然的吗？你想他为什么绕一个圈子要跑到那个村庄里面去呢？他是故意的吗？一定不是，他是有目的的，他乃是看见那几个人的需要，所以他走了那么一个大圈子来。你看那个时候没有火车，没有汽车，更没有飞机，是怎么呢？是走路的。主耶稣他经过撒玛利亚以后，又走到加利利来，用两个腿走路，辛苦的走路，想到谁？想到那几个人的需要。所以主耶稣来是特别来向那几个人施恩的。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想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到这世界上来，你想是一件偶然的事吗？约翰福音很清楚地说，那一位荣耀的主在上帝父怀里面的那一位，道成了肉身到世界上来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他说在这里我们从他领受了，而且是恩上加恩的领受了。我们从耶稣基督领受的是恩典，而且是丰丰富富的恩典。他到世界上来是为了把天上上帝的恩带给我们。你想耶稣基督是偶然来的吗？是顺便的吗？是随便的吗？不是，乃是特别来向你向我施恩的。然后我们看见他的目的地是哪里呢？耶路撒冷。他这次去是耶路撒冷的目的。我们查考圣经也知道说，这一次是耶稣末后一次到耶路撒冷去。他到耶路撒冷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只有一个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为你为我为世界上的人，最后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舍他的命，流他的血，乃是要把人到神面前去的这一条恩典的路打通，恩典的门要打开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特别来的是来向你向我施恩的。人类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我们人跟神隔绝了，我们不是活在神的恩典之下，乃是活在神的愤怒之中。耶稣基督来乃是要替我替你接受神审判的那个愤怒，然后把恩典的门打开，把恩典的路打通，把你我带到上帝的面前来，使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人，使我们不再活在神的震怒之下， 乃是站在上帝的恩典之中啊。所以我说，第一，我们看见主耶稣是特别来施恩的主；第二呢，我们看见特别求恩的人，当他一进到村庄的时候就听见了声音，当他一进到那个村庄的时候，迎面来了十个人。你想这是偶然的吗？就刚好碰巧在那里遇到了吗？就刚好主耶稣末后一次上这个耶路撒冷去，不知道怎么的，他忽然间怎么又跑到那个地方来了？不是的，不是的，这几个人特别有需要，神知道，神就给他特别的恩典，特别走到这个地方来要向他施恩。那十个人，我们不知道他在那一个地方住了多久，我们也不知道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，我们只知道说，在当时一个害长大麻风的人是绝症，长大麻风的人是最痛苦的，长大麻风的人是要与家人隔绝，不可以跟他们家人住在一起，要分别出来，所以他们不但身体痛苦，他们的心灵更痛苦，他们好像是被人已经遗忘了，弃绝了，他们唯一的就是等在那里，等在那里什么？死亡来抓取他们的生命。他们看见自己的脸一天一天的改变，看见自己的手指头 一天一天的掉了，脚趾头一天一天掉了，人的身上变形了，那是何等可怕的一件事。人在死亡中，在等候死亡的时候，那是最痛苦最可怕的一件事。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，他们在那里大声呼求说，耶稣啊，父子啊，可怜我们吧。可能他们听过主耶稣的事，他们听过说有一位主耶稣，他能够叫瞎眼的看见，叫耳聋的听见，他是神的儿子，被差遣到这世界上来要拯救人的，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去，要把神的恩典带到人面前来。所以他们一听见耶稣，远远的望见，就大声的呼叫，父子啊，耶稣啊。耶稣是什么意思？耶稣是救主的意思，救主啊，父子啊，您可怜我们吧。感谢主，耶稣听见他们的声音，听见他们呼求的声音，主耶稣就答应他们的呼求，他说你们去吧，把你们的身体给祭司查看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说你们有信心就成了。他没有教他们做什么，没有说你们要付出什么，没有说你要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你的大麻风就好了，没有说你要付上多少钱，付上多少代价，啊，你的账大麻风就好了，就干净了。当然是说你去给祭司查看，因为照做那时候的规矩，一个人长了大麻风，是算为不洁净的人，什么时候如果他觉得他的大麻风好了，要去给祭司验明查看，然后祭司说宣布这个人是洁净了，他就可以回家跟家人团聚，他就可以恢复自由，不再被隔绝了。所以他说你去吧，你去给祭司查看嘛，意思说你信你就得到洁净了。所以他们十个人听见耶稣的话，他们就去，正当他们去的时候，身上就洁净了。感谢主，上帝的话语能力，人什么时候信，信心就把上帝的话语能力，把上帝的话语接受过来，也把上帝的能力接受过来。去的时候他们就洁净了。好了，这十个人正在走，要去给祭司查看，一发现身体已经洁净了，那九个人怎么样呢？走了，给祭司查看，查看完了，祭司宣布说，好了，你的大麻风完全洁净了，从今天起你可以自由，从现在起你可以回家，从现在起你可以享受健康，从现在起你可以享受快乐，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团聚。他们走了，那其中有一个人 他一发现说，哎呀，我身上怎么变了，哎呀，我的肉怎么变了，我的指头怎么好了，我的鼻子不是缺的怎么好了，我的耳朵好了，我走起来全身轻松，我的身体的病灾病没有了。他想起来就回来跑到耶稣面前大声归荣耀给上帝，然后俯伏在耶稣的面前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主啊，我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，是你恩待了我，是你医治了我，使你叫我干净。这时候主耶稣就问了，主耶稣说，那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？其他的九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个外族的撒玛利亚人，那些蒙恩更多的犹太人在哪里？他们怎么没有来感恩呢？所以第三，我们就想到感恩与忘恩这一个真理。弟兄姊妹，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也有同样的情况？我们是不是90%的恩典我们都忘记了，90%的事我们没有感恩？我们像那十个长大麻风蒙了洁净的人一样。那我们想为什么？第一，由于我们人这个堕落的天性，我们不感恩。你看见创世纪那里写，上帝爱他所造的人，给他预备的那么好，美丽的奉这个美满的安全的伊甸园里面，然后给他的地位，让他管理神所造的一切，修理看守。可是你看见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犯罪以后，他怎样呢？他有没有感恩的心呢？没有。上帝在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做这个事，是因为你所造的那一个女人，她给我吃的，她叫我做这事。一点点感恩的心都没有，他不感谢神，也不感谢他的妻子，从来没有，他没有那一种的心情。所以一个人堕落的天性啊，只会忘恩而不感恩，只会领受恩典而不数算恩典，只会发怨言而从来不发出赞美的声音来。人的天性就变成这样，人对于神的恩典感恩的心非常迟钝，但是人与人之间的恩怨却是非常的敏感。什么时候如果我们对人有一点的小惠，有一点的好处，我们常常会念我对哪一个人怎么样，我对哪一个人怎么样，我什么时候对他做一件什么事，我什么时候那个人都忘记了。但是人对我们的好处，我们的恩惠，我们从来不去纪念，从来也不数算。那是什么？人堕落的天性就是这个样。第二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原则，我们为什么不感恩呢？我们不经行感恩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，保罗说，写信给哥罗西的教会，他说，弟兄姊妹，你们要恒切祷告。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要经行感恩。一个睡着的人不能感恩呢，一个迷迷糊糊的人不会感恩，一个要静醒的人他会感恩。不但要恒切祷告，而且经行感恩。诗篇103篇，大卫写诗的时候，他晓得一个感恩的秘诀，他提醒他自己，他说，我的心呐，你要赞美耶和华上帝，我的心呐，你不可忘记上帝一切的恩典。他会提醒他的心说，不要忘记。哦，弟兄姊妹，真的，我们要用我们的意志常常提醒我们的心说，心啊，不要忘记上帝的恩惠，提醒自己。而什么时候我们听心来向我们说话，我们不自己提醒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我们就把上帝的恩典都忘得光光的，而且我们就发出来许多的是埋怨的声音，不是感恩的声音。因此我们要学习警醒感恩。当我们早晨一天一醒来的第一个意念， 第一句的话，第一个的思想说，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你今天早上有没有那么感恩？有那种感谢？哇，这么美好的天气，你看那个鸟也在感恩唱歌，你看那树好像在那里笑，你看那个花草那么美，上帝啊，我怎能不向你感恩呢？主啊，我今天还活着这一天的时候，我向你感恩，我还一口气的时候，我向你感恩，你所造的这么美，主啊，你给我这个家也是这么美，你给我的父母亲是美的，爱我的，你赐给我的祖父祖母是美的，是好的，是爱我的。上帝，你给我的妻子，我感谢你，你给我的丈夫，我感谢你，你给我的儿女，我感谢你，你今天让我有这样一个居住的地方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我的疆界都是你所划分好的，你叫我今天住在这里有你的旨意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我的年限都是你定好的，我感谢你，我今天还活着，我还感谢你。哎呀，一起来，第一个意念是感恩，你整天的快乐，哎呀，真是快乐，感恩。不但这样，假如今天是雨天怎么样呢？假如今天那个乌云很厚的怎样，你感不感谢？那下雨了，哎呀，乌云很厚，下雨的时候很不容易感谢，因为闷闷的很难过，出门又是风又是雨又不顺当。哎，我们人生的旅程也是这样，不是每天都是光天化日的，我们有时候也会遇到这个黑云密布，也会遇到大风大雨，在这时候怎么样，也学习感恩，在顺境的时候感恩，在逆境的时候也感恩。乌云厚厚的遮着实在不舒服，大风大雨刮在身上实在难过，但是不要忘记，第一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太阳被遮住了，不是没有了，太阳不是消失了，太阳不是被云吃掉了，太阳不过是遮盖着，它在云的那一面还是发出灿烂的光芒。感谢你，有一天它还要出来。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乌云实在不好受，但是我感谢你，乌云里面有雨呢，我们是需要雨水啊。有时候乌云就带来一阵美好的雨水，正是我们需要的，所以乌云也可以感恩呢，也可以为乌云来感谢上帝。真的，我们在顺境的时候感谢上帝，我们在逆境的时候你也学习感谢上帝，哎呀，那就更美。在健康的时候感谢上帝很好，在有病痛的时候还感谢上帝更好，在富足的时候感谢上帝很好，在贫穷的时候还感谢上帝更好。警醒感恩。有一位基督徒叫亨利·马丁的，他有一天走在街上，被强盗抢，在那里站了一会儿，他就开始向神感恩数算。哎呦，你说被强盗抢了还能感恩的？还能哦，他数一数，好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，他说把神的恩典数一数，就能快乐欢呼感谢。他数，第一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这是第一次被抢，我不是常常这样被抢，感谢你。第二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为什么呢？他只是抢了我的财物，没有伤害我的生命，我感谢你。第三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是我被抢，不是别人被抢，别人抢了可能伤心难过，我抢了，因为我信靠你，我还有喜乐，还有平安，所以我还感谢你。上帝，第四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是他来抢我，不是我去抢他，你保守我。第五呢，上帝啊，我还感谢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件事既然你许可了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被这个人抢了，那其中有你美好的旨意，我相信说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到益处。所以第五，上帝啊，我还是可以向你感恩。保罗、希腊也遇到黑云密布的时候，他去传福音，他本来在小亚细亚传福音，那么圣灵禁止他不要在这边传福音了，结果他看见 爱琴海峡的对面有人向他招手，说你过来帮助我们吧。保罗和希腊就渡过了爱琴海峡，就到了欧洲，头一个站口就是菲律宾，在这里传福音，很好，也有人信主了。但是怎样呢？遇见困难了，遭鞭打，被人抓起来，把衣服剥了，打了很多棍，又下在内监里面，两脚带上木狗。哎呀，真难过，真是黑云密布，在那黑夜里面，身体疼痛，工作不顺利，遭遇到那样的境遇。但是怎么样呢？保罗和希腊他们在那黑夜里面就开始唱诗感谢赞美上帝。那他们那么一唱诗一感谢的时候，哎呀，那个影响力何其大，那么一首的诗歌，那个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，监牢的根基都震动了，门也打，监门也开启了，那个黑暗的地方就变成光明了，那个捆锁就变成释放，那个难过就变成喜乐，以至于后来那个禁足就全家得救，而菲利比的教会被建立起来，成为那个那么好的给他极大的安慰和喜乐的一个教会，为神蛮有见证的一个教会。他在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们感恩。有一位弟兄爱迪生，有一天他的工厂里面大火，把他里面所有的一些设备通通都烧光了。哎呀，火烧光了，大火还能感恩吗？还能。他安慰他的儿子，他说，儿子，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的错误，这一把火全给我们烧光了，感谢主，从今天开始我们重新开始，正确的再来一次。还能感恩呢，感谢赞美主。所以怪不得使徒保罗说，他说你们不但要恒切祷告，而且要警醒的感恩。我们学习说，主啊，我们感恩的这1%啊，那99%在哪里？那99%我们需要感恩的，我们需要数算的，我们全然忘记了。相反的，我们发出许多埋怨的声音来，愿主怜悯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做一个感恩的人。下面我们再看见，当这一个蒙洁净了的长大麻风的人得到恩典以后，到主的面前来感恩的时候怎么样呢？他来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向他感谢，大声归荣耀于神。而主耶稣向他说了什么话？他说，你去吧，你走吧，你的心救了你了。一个感恩的人在神的面前有更多的蒙恩呢。如果他也跟像其他的九个人一样走了，他就失去这个恩典了。他第一次蒙恩，身体得了洁净，那很好啊，身体得到医治。可是我们这个肉身，我们这个身体究竟能够活多少年呢？能够活多久呢？活几十年呢？有一天还是衰老了，还是要死掉。但是他来感恩的时候，他就更蒙恩。主耶稣说，你的信救了你，你走吧，你平平安安的去吧。我相信说，他不但身体得了一致，他的心灵得到医治。他不但身体上面能够活一些年日，他得着永恒的生命，可以永永远远地活在主的面前，活在上帝的国度里面，那是何等美好。所以一个感恩的人，他到神的面前会更多更多地蒙受恩典。不但如此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他在感恩当中会有带来极大的影响力。一个感恩的人呢，他的脸是最美的。你什么时候看见一个人在感恩的时候，他的脸真好看？你没注意？不但如此，一个感恩的人，他看见他周遭的人个个都可爱，每一件东西都可爱， 可是一个不感恩的人，一个埋怨的人，他看每一个人都讨厌，连他旁边的猫和狗他都踢他一脚，很讨厌。真是这样，一个感恩的人所发出的那个声音真美，你唱的诗歌最感动人的就是感恩的诗歌。什么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你唱感恩的诗歌真是美。你看有一个诗歌本上面说的那个286首，那里说，他说，上帝啊，我向你感谢，我感谢你，上帝啊，你常垂听我的祷告。他说，上帝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不听我的祷告。哎呦，祷告蒙垂听是感谢，不蒙垂听也感谢。哎呀，真是美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合神的心意，不合神的旨意，祷告他听了以后就麻烦了。我们感谢主他没有垂听，因为不是照我们的意思，乃是照他的意思。当你早晨一起来，你说，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有一首诗歌本上的，天父啊，我感谢你，我爱你，我敬拜你。当你那样唱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，你家里面会有什么影响，你的妻子，你的儿女，你家人听见早晨起来有人在那里唱感恩诗歌的时候，你家庭里面会是一种怎样的气氛。相反的，早上起来就开始大声的吼叫，开始又骂又吵的，你会感觉得出来你那个家庭的气氛是什么样的气氛。所以感恩的脸是最美的，感恩的声音也是最美的，感恩的人心里是最快乐的，感恩的果效是最大的。什么时候我们看见一个人感恩，我们听见一个人感恩，我们受那个影响一辈子都不会忘记，真是不忘记。看见那个人多么美好，看他的品德，看他是那个生命里所流露出来的那一种美的生活，一辈子都不忘记。所以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学习，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接着路加福音第17章这十个蒙恩而有一个来感恩的人，叫我们来想一想，我们是不是像那九个一样，或者我们是不是90%我们当感恩的都忘记了。我们求主恩待帮助我们，除去我们那一个堕落的天性，领受恩典而不感恩，得着恩典而不数算恩典。我们也学习像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的，精心感恩，不但在顺利的时候，也在不顺利的时候，不但为着赐给我们美好的有太阳的日子，也为着有阴暗黑云密布的日子，我们照常在上帝的面前感恩。这样我们就真能够活出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那里所说的，我们能常常的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而且呢能够凡事谢恩。不但凡事谢恩，我们还能够进一步的像神的仆人保罗，他想到某某人就为他感恩。你看他写罗马书，你看他写腓立比书，你看他写以弗所书，他说，我想到你们我就为你们感谢神。他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姊妹，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，我就欢欢喜喜的想到你们，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我就为你们感恩。不但自己感恩了，也会为别人感恩。我们看见哪一个弟兄，哪一个姊妹，哪一个家庭在蒙恩的时候，我们在神的面前为他献上感恩的祭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们今天念的诗篇说，那凡是以感谢为祭献于我的，就是荣耀我。我们低头祷告，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有一点安静的时间，愿上帝的话再一次说到我们里面，说到我们心的深处，让我们学习警醒感恩，让我们也学习说数算主的恩典。当我们一数算一进行感恩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就欢乐起来，觉得说，哎呀，上帝，你的恩典是 这么的丰富。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不是感恩，我们却是忘恩了。最后我们用主的祷告主祷文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，愿父的国降临，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